陪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读经之路里头有关诗篇的学习呢，快要接近这个尾声了。那么来到圣经信箱环节，跟你见面的还是李崇恩，
还有陶立民。虽然说读经之路在诗篇这一部分快要到尾声了，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将您在读诗篇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为您解答的。现在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神爱罪人，但憎恨罪恶。但根据诗篇第五篇五节和十一篇五节的描述，好像又不是这样。到底神是怎么看待罪人和他们犯的罪恶的呢？
既然提到呢诗篇五篇五节还有十一篇五节啊，会使人产生啊一个疑问的时候呢，那我们最好就是先来看看这两节的经文哈。请陶立民呢为我们去读出五篇五节吧。
五篇五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就是说呢，耶和华神呢会恨恶啊一些的罪人呢、那跟神爱世人、神爱罪人的观念呢好像是矛盾。然后又看看第十一篇第五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哎，是不是有些人神是不爱他们的啊，一定要惩罚他们的呢？
可以看得出来呢，是神很爱罪人，不过一定是很恨恶罪恶的。
又爱又恨，怎样去分别？
是，首先说是神非常的恨恶罪恶，因为神本身是圣洁的、美善的，他跟罪恶就是势不两立。所以如果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来到神的这个跟神一起相处啊。所以可以肯定就是神非常的恨恶罪恶，但是同时呢，神又是很爱人的。因为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啊，圣经当中就提到了神爱世人嘛，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这些人呢，神所爱的人呢，都是有犯罪的。
对，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很清楚的去明白哈、罪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如果人犯罪呢，他就自己成为了自动的成为了一个神所恨恶的人，
是
因为他是带着罪的。但从哪儿可以看到神又爱罪人呢？就是神已经为罪人预备了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人呢去脱离他们的罪恶。这个方法就是耶稣的拯救。
是
从这个神为罪人预备拯救，我们就看到其实神是爱我们的，以致希望我们脱离罪恶。但如果人最终没有脱离罪恶，不接受这个救恩，继续的活在罪里的话呢，那么他们就必定要承受最后的这个的刑罚，这个呢因为罪而带来的审判，这是呢不容怀疑的。
而且神也要求了我们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一定要圣洁。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不知罪认罪的话呢，神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些的罪恶的话，他也是非常的不喜欢的。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哈，神爱罪人以及神恨罪人之间两者的那个重点的不同，以致我们可以争取在这个救恩当中成为神所喜悦的，不要继续成为跟神有距离、有阻隔的这样一个活在罪中的生活。
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研经的原则，就是当一个非动物体被用来描写活的存在体的时候，这种描述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叙述。
那这个原则呢，刚听的时候可能觉得比较抽象哈，那举一些实际的例子了。约翰福音呢，就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例子，譬如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耶稣怎样等同生命的粮呢？怎样等同世界的光呢？怎样等同羊的门呢？难道耶稣真的是一扇门吗？我们知道，当这种非动物体用来描写活的生命、活的存在物的时候呢，其实本身是一种象征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找出 耶稣说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它到底里头象征的含义是什么呢？啊，原来呢，它是供应我们、赐我们生命的。另外呢，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呢，也就是强调耶稣的那种光明的本质，照亮我们的人生。耶稣是羊的门的时候呢，也是成为了人进入神的一个途径，而且门呢，也可以保护里头的那些的小羊哈。
对，而且在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方说诗篇的作者就提到，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一人要像棕树、香柏树，显然这是象征的一个说法啊。
嗯，
以这种非动物体来描述、来形容啊，这个能活动的个体是丰富我们的了解。如果当中我们是对这个香柏树还有棕树的特性啊，还有它们生长的情况更了解的话，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体会就会不一样了。
嗯，另外呢，也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呢，就是有关主餐的经文呢，马太26:26-28。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今天教会仍然是行这个主餐圣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明白整段经文的教导里头的象征的意义。
嗯，
我们是用象征的方法来呢，继续的守主餐，知道耶稣为我们献上身体，知道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呢立了一个新约，洗净我们的罪。但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用的饼、所用的杯呢，已经不再是耶稣的身体，也不是耶稣的血，只是一种象征的关系了。
我喝的奶，你的律法，终日不住。
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